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配得我们所有的给他的尊荣，
我们的主配得一切我们给他的尊荣。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自然的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当你信主之后，我们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
我能够为神做什么？
我可以为神做什么呢？
其实神也是同样的关心这样的问题。
其实神同样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有关于侍奉的教训。
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有关侍奉的教训。
但是侍奉不是为神工作，而是让神工作。
但侍奉不是为神工作，而是让神工作。
因为真正的侍奉乃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的出来。
因为真正的侍奉乃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的出来。
当我们里面基督出来了，才能够侍奉神。
当我们里面的基督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够侍奉神。
所以神要装备我们。
所以神要装备我们，
让我们能够侍奉他，
让我们能够侍奉他。
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圣灵他给我们许多的才干或者是礼物，我们称它为神圣灵的恩赐。
圣灵给我们很多才干和能力，这个我们讲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要叫神得到荣耀。
一切属灵的恩赐都有一个同一个目的，就是叫神得荣耀。
在我们让神得荣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经验到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
当我们被神得荣耀的同一个时刻，我们都会经验到神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我们再请大家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我们再一次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我来念。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救。这一段经文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一段经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我们这三位一体的神一起的工作，来叫人得益处。
就是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起工作，叫人得益处。
恩赐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原来这个字是叫 charismata， 它的英文叫做 charisma。
恩赐这个词的英文原来叫 charisma。
那么执事这个字原来是 diakon， 它的意思是 service， 就是服侍。
即使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服侍。
功用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就是英文的这 energy 这个字，就是能力。
功用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能力。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赐给我们恩赐，是叫我们用神的能力来服侍主耶稣。
这个讲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就是叫我们用人的能力来服侍主耶稣，
用神的能力来服侍主耶稣，
用神的能力来服侍主耶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说这些是你们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这里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些事你做在我们的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我们用神用圣灵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人，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用圣灵所给的恩赐来服侍人，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么到底什么是圣灵的恩赐呢？
到底什么是圣灵的恩赐呢？
圣经当中讲到圣灵的恩赐至少有三十多种。
圣经当中讲到圣灵的恩赐至少有三十多种。
那么我们通常我能够把它归纳的，就是有这里有二十五种。
我们通常归纳的有二十五种。
我把它分成三类。
现在分成三类。
第一类我们称为工人的恩赐，
第一类我们称为工人的恩赐，
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
那你说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他们讲到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使徒乃是讲到开创教会工作的人，
使徒是讲到开创教会工作的人。
在狭义的说，他是指的那一些跟随过主耶稣基督的人。
合意来讲，这个是指那些跟随过主耶稣基督的人。
先知是讲到那些传达神旨意的人，
先知是讲那些传达神旨意的人，
乃是一些神所重用，神有前瞻性，有能力的仆人。
那些是讲神所重用，有前瞻性，有能力的人。
传福音的乃是指的一生奉献为福音事工而努力的人，
传福音就是那些一生奉献为福音的事工而努力的人，
包括了宣道士，包括了布道家，
包括宣道士和布道家。
牧师乃是指的牧养教会的人，
牧师是讲牧养教会的人，
像我一样吗？
就像牧师那样。
教师是指的教导圣经的人，
教师是指教导圣经的人，
好像神学院的老师，
就好像神学院的老师。
那么这五种恩赐是强调做事情的人，
这五种恩赐是强调做事情的人，
他们奉献他们的一生来建立基督的教会，
他们奉献自己一生来建立基督的教会，
所以我们称为工人的恩赐，
所以我们称为工人的恩赐。
第二类的恩赐呢，我们称为超然的恩赐，
第二类恩赐我们称为超然的恩赐，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八节到十节的这一段，
那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到十节那一部分。
这里一共列了有九项，
这里一共列了有九项。
为什么我说是超然的恩赐呢？
为什么我说是超然的恩赐呢？
因为这些恩赐的目的不是要显出工人，而是要显出工作。
因为这些恩赐的目的不是要显明工人，而是要显明工作。
换句话说，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工作能够吸引人或是叫人惊奇而受到感动来归向神。
因为就换句话来讲，这些工作就是要引起人的惊奇而归向神。
因此这些恩赐通常有圣灵超自然的能力在里面，
所以这些恩赐是有圣灵超自然的能力在里面。
有这些恩赐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的灵性一定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有这些恩赐人，我们不要以为他的灵性是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
哦，要不然他怎么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异能，能够说方言呢？
如果不是，为什么他能够医病，为什么能够讲鬼，能够讲方言呢？
其实不然，这一些恩赐的运用不在乎这个人，而在乎那一个恩赐所发表出来。
其实不是，这些恩赐是不在乎这个人，而是在乎恩赐他发表出来。
那一个圣灵带出来的能力能够做许多的事。
这个圣灵带出来的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电视机上看到有许多非常有名的布道家。
所以你就会见到在电视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很有名的布道家。
哦，他们能够行一些异能，他们能够医人的病，他们能够说方言叫人躺下来。
他可以做很多奇事，可以叫人医病，叫人躺下来。
他们也让许多人的回头归向神，
也都可以给很多人归向神。
但是当他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做了许多严重不可告人的罪。
但是当他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很严重不可告人的罪。
因为这些恩赐主要是在乎恩赐的运用，而不在乎这个人。
因为这些恩赐是在乎恩赐的运用，而不在乎这个人。
神乃是透过这个人要表达出他超然的能力，
神要是藉着这个人也表达出他超然的能力。
所以超然的恩赐其实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
所以超然的恩赐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对象。
那是应情势的需要神所赐予的，
这个因为情势的需要神所赐予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当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很大传福音的负担，
当时我们有很大传福音的负担，
常常在寒暑假我们就组成福音队出去传福音，
经常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组成福音队去传福音。
有一年的暑假我们组寒假我们组了一个福音队到台湾的东部，到宜兰那个附近 向这些渔民传福音。
有一年的暑假，我们组成一个福音队去
寒假，
寒假我们去台湾的东部移，
那像那宜南那些地方，
宜南那个地方去当地的渔民传福音。
那那一段时间，下雨下个不停，
那时候落雨好大。
那么我们如果开露天的布道会，下雨谁会来呢？
如果我们开露天的布道会，落雨的时候，谁会来呢？
所以我们只好急切的祷告。
所以我们只好迫切地祷告。
在我们同学，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
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
他是很会祷告的人。
他是一位很会祷告的人。
他对我们说，他说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下再大的雨神都会帮助我们的。
他跟我们讲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即使是他落过更大的雨神都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这个叫做信心的恩赐，
这个叫信心的恩赐。
结果真的非常奇妙，
结果很奇妙。
我们在哪一个村子，那个村子上面就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伞，
我们去到哪个村，哪个那个村上面就好像一个很大的伞。
附近的村庄都下雨，那个地方就不下雨。
附近的村庄都落雨，但那个地方就不会落雨。
这个呢是行异能的恩赐，
这个是行异能的恩赐。
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啊，他平常说话都说不清楚。
我们有位弟兄，他平时讲话都讲不清楚，
但是他是宜南人，
但他是宜南人。
他对他们自己的同乡有很大的负担，
他对他自己的同乡有很大的负担。
那我记得有一天的晚上，他还生病，还感冒发烧。
有一个晚上，他仲生病，仲发烧。
可是他就抱病上台去讲。
但他就抱病去上台讲道。
讲的也没有什么特别。
讲得冇乜特别。
可是他一开口，大家就受感动。
但他一开口的时候，大家就受感动。
老老少少，很多的人来到台前悔改认识主。
好多老少都来到台前嚟悔改认主。
这是做先知的恩赐。
呢个系做先知嘅恩赐。
有一位老先生在他们当中被鬼附着，
有位老先生在他们当中被鬼所附着。
他住一个人住，
他自己一个人住。
这个小房子里面四周都摆满了偶像。
那个他自己一个人住的间小房子周围都摆满了偶像。
我们那时候大学生也不懂，但是胆子很大。
当时我大学生也都不识，但是胆很大。
几个人商量一下说我们要去赶鬼啊，
我们就商量就要去赶鬼。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老人，到那家就跟他说：“我们来赶鬼。”
我们就去到那个老人屋企去同他讲：“我们要赶鬼。”
后来鬼赶出去没有？我不敢讲。
好了，鬼赶出去没呢？我不敢讲。
不过那个老先生他后来把所有的偶像都拉去烧掉。
但个老先生最后将所有的偶像都拎去烧咗。
这叫做辨别助灵的恩赐。
这个叫辨别助灵的恩赐。
你看到没有？当有需要的时候，神就把这种超然的恩赐给一些普通的人。
所以可见，当有需要的时候，神就将一些超然的恩赐给一些很普通的人。
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做先知的恩赐、辨别助灵的恩赐，就在那一个时候通通显出来。
信心的恩赐、辨别助灵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做先知的恩赐，就在那个时候一起显出来。
我以后也很少有这样的经验。
我以后都很少有这样的经验。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工作的需要，所以神就把这种超然的恩赐降下给这些人。
因为工作的需要，神就将一些超然的恩赐降下给一些人。
这里我要解释两样的恩赐。
这里我要解释两样的恩赐。
第六，这边讲第六叫做智慧的恩赐。
第六讲到是智慧的恩赐。
有些追求灵恩的人，他们认为智慧的恩赐是一种特别的一种能力。
有些追求灵恩的人，他认为智慧的恩赐是一些很特别的能力，
就是能够把将来的事情讲出来，
就是将将来的事情讲出来。
还有一种叫做知识的言语，
有一个就叫知识的言语，
他们说乃是指现在讲出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现在讲出现在发生的事情。
因此有一些牧师他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能够突然指一个人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神要阻止你。
所以有些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突然指着一个人说你现在在做一些事情，神要阻止你。
还有一些他们说哦，我知道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等等讲出来。
有些人就会说啊，我知道你将来做什么事情，将来讲出来。
其实这样的解释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其实这样解释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
因为这一些给人一时的指示的作用，事实上缺乏一个内化 internalize 的一个过程，它的效用是很短暂的。
所以这些给人一个
这个给人家的一种指示， 是很短暂的一种过程。
这个给人一个指示，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
因为它缺乏一个 internalize， 一个内化的过程。
因为它缺少一个在里面改变的过程，内化的过程。
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于关于智慧言语的教导。
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智慧言语的教导。
譬如说箴言二十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就好像箴言第二十四章十二十三节。
那你说我儿，你要吃蜜哈，因为是好吃的。
他说我儿你要吃蜜，因为蜜是好吃的。
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得甘甜。
吃蜂房下滴的蜜。就觉得甘甜。
你心得了智慧，也觉得如此。
你心得到智慧，也都会觉得如此。
就是你的心如果得到了智慧，就好像你尝那个蜜一样的甘甜。
就话，假如你心得到智慧，就好似尝到蜜咁样甘甜。
换句话说，神向我们说话，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得到了，就会觉得像蜜一样的甘甜。
就好似神同我哋讲嘛，智慧圣灵感动我哋就会感觉到蜜咁样甘甜。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九节，主耶稣说：“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马太福音讲到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智慧是指的主耶稣说的，
智慧就是指主耶稣所讲的。
智慧之子呢，是指的谁说的？啊，是指的那信主耶稣的人说的。
而智慧之子就是指讲那些信主耶稣的人讲。
换句话说，智慧的言语就是主耶稣在说话，那一些相信他的人就得到了。
就好像智慧的言语就是主耶稣在讲话，那些相信的人就可以得到。
许多时候这种智慧的言语的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真理。
很多时候那个智慧的言语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真理。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你讲到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抓了一个行淫时候被抓的妇人来责难耶稣。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讲到那些犹太人是捉到一个在行淫当中的妇人去见主耶稣，
他们故意要借着这个女人来叫耶稣定他的罪而责难他。
他是故意用这个女人来叫主耶稣定他的罪来责难他。
但是主耶稣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
但主耶稣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
他说你们中间谁若没有罪，可以先拿一块石头打他。
你说你当中谁假如没有罪，就可以拿一块石头去打他。
这句话叫做智慧的言语，
这句叫智慧的言语。
因为这一句话一出来就把问题解决了，
因为这句话一出来就将问题解决了。
这句话的本身也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
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
谁没有罪你才能够审判别人，
谁没有罪才能够审判别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边。
半夜的时候，地大震动。
半夜的时候，地大震动。
这些囚犯的锁链都断开了。
那些囚犯的锁链都断开。
那个看守的狱卒见到这个事情就害怕，他要拔刀自杀。
个看守的狱卒嘅见到就害怕，佢要拔刀自杀。
但是保罗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伤害自己，因为我们都没有跑。”
保罗就讲：“你不要害怕，都不要伤害自己，因为我们都没有逃走。”
所以那个狱卒就跪在保罗的面前，问他说：“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啊？”
所以个狱卒就跪在保罗面前，就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呢？”
保罗说了一句智慧的话语。
保罗讲了一句智慧的言语。
他说什么？
他讲乜嘢呢？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当信主耶稣，你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
哦，这句话一说出来，那个狱卒就明白了，他就得救了。
当那句话出来的时候，那狱卒就明白了，就得救了。
要不然他已经自杀了。
要不然他已经自杀了。
这句话就是智慧的言语，是一个真理。
那句就是智慧的言语，就是一个真理。
所以什么是智慧的言语？
所以什么叫智慧的言语呢？
智慧的言语就是在一个特别需要的时候，神借着圣灵所说的话。
智慧言语就是一个特别的时候，神藉着圣灵所讲的话。
这句话一定带出一个真理来。
这句话一定带出一个真理来，
而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
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
如果得到了这些话，你就好像尝到蜜一样的甘甜。
如果得到这句话，就好像尝到蜜一样甘甜。
不是像那些 好像是算命先生的牧师讲的话，哦，你要这个，你要那个，不是？
唔系嗰啲好似算命先生的牧师所讲嘅话，你呢、这个你要嗰、那个，唔系咁样。
第二个我要解释的是知识的言语。
第二个我解释嘅就系知识嘅言语。
我们都知道知识就是 information， 是资料。
我都知道知识就系资料，
是知识是从资料的累积而来。
知识系资料嘅累积嚟嚟嘅。
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决定。
好多时候我哋冇足够嘅资料，所以我哋唔能够做决定。
我举一个旧约的例子。
我举一个旧约嘅例子，
好比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
就好似撒母耳记上第九章，
神对撒母耳说，
神同撒母耳讲，
他说明日这时候，我必要使一个人从便雅悯来到这地。那你就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
明日这个时候我就要一个人从便雅悯那里来，你们就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
撒母耳他不知道要高谁做王，
撒母耳他不知道要高谁做王，
所以神给他一个资料，
所以神给他一个资料，
这个不是什么真理，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真理，
这不过是一个资料，
这个是一个资料。
所以撒母耳得到这个资料，他就能够判断扫罗要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撒母耳有一个资料的时候，他就可以判断扫罗要做以色列的王。
这叫做知识的言语，
这个叫知识的言语。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在列王记下第八章，
就像列王记下第八章，
亚兰王便哈达他生病了，
亚兰王便哈达他病了，
他就差遣他的大臣哈薛去求告以利沙，
他就会派他大臣哈去求以利沙，
问问看先知以利沙他这个病的后果怎么样，
问个先知以利沙他病的后果是怎样。
那边讲了一句话，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神人他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
他说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惭愧，神人就哭了。
为什么以利沙看到哈薛他会哭了？
为什么以利沙见到哈薛他会哭呢？
因为以利沙说，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要苦害以色列的壮丁，杀了他们的壮丁，把摔死他们的婴孩，把他们的孕妇破开肚子。
因为以利沙说你必是杀死以色列人的壮丁，杀死他的婴孩，将孕妇去剖腹。
哇，果然哈薛回去以后就把他的主人便哈达杀了，篡了位。
果然哈薛回去之后就将他的主人杀了，夺了位。
那么以利沙他其实不是在讲一个普遍性的真理，他不过在得到了一份资料。
其实以利沙他不是讲一份普遍性的真理，他只是得到一份资料。
所以他看哈薛的时候，他就看出这个人非常的残忍。
所以当他看到哈薛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非常的残忍。
这个其实也不是预言，这是一个知识的判断。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预言，是一个知识的判断。
所以什么是知识的言语？
所以那个知识的言语呢？
知识的言语就是在一个特别需要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
知识的言语就是一个有需要的时候，神藉着圣灵跟我们讲话，
指教我们，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的资料，
指教我们，叫我们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的资料，
能够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判断，
能够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判断。
因此有些时候知识的言语带着一些预言性在里面，
所以有些时候知识的言语会带着一些预言性的意义在里面。
智慧的言语就是在一个特别需要的时候，神借着圣灵指教我们的话所带出来一个普遍性属灵的真理，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这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在一个特别需要的时候，神借着圣灵指教我们的话所指示专门性的有关资料，能够提供我们做正确的判断。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一些好像有特别灵性的这些人讲的一些属灵的一些话，叫我们觉得哦，那个才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那些好像特别有灵性的人所讲的话，先以为那些才是有知识有智慧的言语。
如果有人来请问请教你，他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如果有人要请问你，他有些生活上的问题，
你祷告，你觉得圣灵在你心里面有感动，你把圣经的话智慧的话指出来给他看，
你祷告，你觉得有圣灵感动，将圣经的话拎出来跟他给他看，
这就是智慧的言语，
这个就是智慧的言语。
然后你如果能够提供给他一些资料，
然后你假如能够提供他的资料，
让他能够自己做正确的判断，
叫他能够做一些正确的判断。
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
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
是根据那个人的需要，神借着你做这些事情，
是根据那个人的需要，神藉着你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在里面，
而不是你做一些有些特别的能力在里面。
这一类的恩赐叫做超然的恩赐，
这种恩赐叫超然的恩赐。
第三类的恩赐呢，我们称为生命的恩赐。
第三类的恩赐叫生命的恩赐。
为什么说它是生命的恩赐呢？
为什么叫生命的恩赐呢？
那是因为每一个人当他信了主，得到了神性的生命之后，他都有这种恩赐。
是因为每一个人他信了主，有了神圣的生命之后，都有这种恩赐，
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所带出来给我们的恩赐，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带出来给我们的恩赐。
这种恩赐会随着你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而逐渐的成熟，
这种恩赐是随着你属灵的生命的增长会逐渐成熟。
大致上我们可以归纳成十项，
大致上可以分为十项：
治理事的、帮助人的、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做施舍、做领导的、怜悯人的、讲道的和服侍人的。
就是治理事、帮助人、作执事、作教导、作劝化、作施舍、作领导、怜悯人、讲道和服侍人。
请注意，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有这种恩赐，你不能说我没有恩赐。
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这些恩赐，
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只是多和少的问题。
你越渴慕，越去用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就越明显，就越丰富。
你越渴慕去这些恩赐的时候，这些恩赐就越明显，
因为这些恩赐的显明跟生命的成长是一致的。
因为这些恩赐的显明和生命的成长是一致的。
譬如说，如果张弟兄他在公司里面担任经理，
例如说张弟兄他在公司里面做经理，
他有管理的才干，
他有管理的才干。
那么他如果在教会里面帮助教会的管理，
例如他在教会里面帮助教会的管理，
这就是治理的恩赐，
这个就是治理的恩赐。
譬如说廖姐妹，她在教会是她在学音乐的，
或者廖姊妹她在学音乐的，
她来教会帮忙司琴，
在教会帮助司琴，
那么这就是一种服侍人的恩赐，
这个就是服侍人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关心人，
每一个人都会关心人，
我们都可以帮助人，
都可以帮助人，
我们也可以施舍，我们可以做老师，我们可以做 babysit， 这些都是恩赐的运用，
这个恩赐的运用。
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些恩赐呢？
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些恩赐呢？
我请你们大家把今天所发给你们这个表拉出来，
我请大家将今天发给你的那份调查表拎出来。
不是调查表，这个表是帮助你去了解你自己的恩赐，
这份表是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恩赐。
那么每一项恩赐都有它一些的特征在里面，
每一项的恩赐都有它自己的特征在里面。
譬如说我们讲第五项，
譬如说第五项，
这个你有四点，
你有四方面四点。
第一，如果你喜欢跟人交谈，
也假如你喜欢与人交谈。
第二，如果你有一颗为父的心，
就是如果你有火为父的心。
第三，你也追求神的话，
第三你追求神的话。
第四，你也会体贴别人的需要，
第四你会体贴别人的需要。
哎呀，那你可能有牧人的恩赐，
那你就可能会有牧人的恩赐
啊。你如果仔细的去运用这些恩赐，
假如你仔细地运用这些恩赐，
你将来就会变成牧师，变成教会的长老，
你将来就会成为牧师，成为教会的长老，
变成带职的传道人，变成团契的负责人、小组的负责人等等，
变成带职的传道人、团契同埋小组的领导人一样。
好，我请你们回去以后，这二十四项你们把它找出来，哪一项是哪一项，把这个前面的号码跟恩赐写下来。
我希望你回去之后将这24项对返住上边嗰24个恩赐。
我再举个例子，譬如说第20项，
就譬如我要举例子是第20项。
你看你自己，我喜欢做大哥哥大姐姐，
你说我喜欢做 大哥哥大姐姐，
我也很喜欢主动的就去做事情，
我 很喜欢主动的去做事情，
我肯牺牲，
我很牺牲，
我也做一些额外的服务，
我做一些额外的服务。
那你就有帮助人的恩赐啊，
那么就帮助人的恩赐。
如果你去继续的发展这些恩赐，
你继续发展这个恩赐，
那你可以做青少年的辅导，
你可以做青少年的辅导，
你也可以关怀别人，
你可以关怀别人，
做关怀的工作，
做关怀的工作。
譬如我们再举个例子，15项，
我再举个例子，15项
如果你注重你生活的见证，
假如你注重生活的见证，
你也肯吃苦耐劳，
你很吃苦耐劳，
你也很忠心，
你有忠心，
你也愿意持守真理，
你愿意持守真理。
哦，那你有这个忠心啊？你有这个做这个执事的恩赐，
咁你就有一个做执事的恩赐。
这个你就可以发展这些的恩赐，
你就可以发展这些恩赐。
也许你可以参与总务的工作，
这可以参与总务的工作。
你可以帮忙做清洁、做膳食的工作，
去帮忙做清洁、做膳食的工作。
你也可以帮忙做照顾婴孩，
去做照顾婴孩的工作。
执事这个字原来就是工作 ，service 就是服侍。
执事个意思，个字呢就是工作，就是服务的意思。
所以我请你们回去，每一个人都想一想，到底我有什么恩赐可以用在教会。
所以希望各位翻译都想一想，你有啲咩恩赐可以用喺教会。
你越去操练这些恩赐，就越明显。
你越去操练嗰啲恩赐，恩赐就越明显。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三十一节。
保罗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保罗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保罗说，恩赐我已经说了，但你怎么去运用这些恩赐，我要告诉你一个方法。
保罗说，恩赐我已经讲了，但你怎么去运用这些恩赐呢？我现在跟你讲
什么方法，
什么办法呢？
什么啊？接下去第十三章他在讲什么？讲什么？哎，怎么没人敢讲？讲什么？爱，
他就是爱，动力就是爱。
有爱才有力量去使用这些恩赐，
有爱才有力量去行那些恩赐。
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运用你的恩赐不是出于爱，那你会伤害人哦。
在教会里面，假如你运用你的恩赐不是出于爱，你会伤害别人。
譬如说有人他负责膳食的工作，
譬如有人会负责膳食的工作，
要做两三百人吃的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那个压力很大的，
要在很短的时间做两三百人的饭，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但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两三百人总有人会说这菜不好吃的。
但是你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在两三百人里面总有些人说这菜不好吃。
但如果你做事情是为了人，你一定听了很难过。
假如你做啲事情系为咗人，你一定听咗好难过。
你为人烧菜，
你因为你为人煮饭。
但如果你是出于对主的一种爱，
但假如你系出于对主嘅爱，
哦，我告诉你，
我同你讲，
不是人说了好不好吃算数，是主怎么说才算数啊？
我同你讲，唔系人讲好唔好食算数，而系主讲好唔好食先算数。
所以出于爱的服侍，你就不会计较。
所以出于爱的服侍，你就不会计较。
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去批评别人。
而其他弟兄姐妹都不要随便地去批评。
有的时候你无意当中讲了一句话，对别人却有很大的伤害。
有时你无意当中讲一句话，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倒是可以用爱做鼓励去帮助人。
我们可以用爱做鼓励去帮助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为主工作。
因为我们都是为主来工作。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
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
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
爱其实不是恩赐。
爱其实不是恩赐。
要不然你说我没有爱，神没有给我爱的恩赐。
你可以说我没有爱，我没有爱的恩赐。
每个人都有天生的。
每个人都有爱，这个是天生的。
但是你要去追求他，
但你得追求他。
你越追求，这个爱就显明出来，变成动力。
你去追求他的爱就显明出来，变成动力。
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保罗说：“你要追求爱，也都要切慕圣灵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慕这些属灵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切慕这些属灵的恩赐。
你用爱去实践这些恩赐。
你要用爱去实现那些恩赐。
让圣灵来管理你所有的才干。
用圣灵来管理你所有的才干。
那这些才干通通都变成可用的恩赐。
那些所有的才干都会变成可用的恩赐。
凭着爱心去侍奉。
凭着爱心去侍奉。
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追求生命的恩赐。
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追求生命的恩赐。
你好好的去追求运用生命的恩赐，神要给你超然的恩赐。
假如你好好地去追求生命的恩赐，神会赐给你很超然的恩赐。
有一天你也能够达到那工人的恩赐。
有一天你都会得到那个工人的恩赐。
在这些恩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都是关 关乎于教导与关怀的恩赐。
在这些恩赐里面，很多都是关乎于教导和关怀的恩赐。
这就说明了教会当中最需要的恩赐就是教导跟关怀。
这讲明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恩赐就是教导和关怀。
我们教会的前门很大，有三个。
我们教会的前门很大，有三个。
我们的后门也不小，也有四五个。
我们后门也都不少，有四五个。
所以人从前门进来就从后门出去了。
所以人在前门进入来就在后门出去。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些关怀的人把这些留下来。
因为当中没有关怀的人将这些人留下来。
我每次听到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有一些慕道友，他们追求神来到教会，因为没有人关怀而离开。
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他们追求神来到教会，但因为没有人关怀就离开了。
我听了很难过。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
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牧师的工作不是直接去关怀每一个人。
牧师的工作不是直接去关怀每一个人，
是关怀你啊，让你去关怀其他人啊。
是关怀你，而你去关怀其他人。
所以如果你不肯被关怀，这是我的错。你不肯去关怀人，这是我的错。
假如你不肯去关怀人，这个就是我的错。
有一些人没有关怀到，那个是你的错。
有些人没被关怀到，这个是你的错。
我们要把后门都关起来。
我们要将后门 关上。
如果你看到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新来的朋友，你应当主动的去认识他。
假如见到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你要主动去关心他。
你有这个心，神要用你那个关怀的恩赐去把那个人带到主的面前。
神要用你关怀的恩赐将个人带到主的面前。
Cincinnati 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地区分得非常的广。
新城的特征就是它的 地区分为非常之广。
你不能期望传道人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 cover 到。
你不要期望传道人将每个地方都能够关怀到。
但是你如果肯成为一个关怀别人的人，
但假如你愿意成为一个关怀别人的人，
你不要照顾太大的地区，就是你那个地区的那一些基督徒、那一些慕道的朋友，把他们关怀到。
但假如你能够照顾到你那个地区的慕道的朋友，将他们关怀到，
你就在运用你关怀的。
你就是用你关怀的恩赐，
这样我们教会才能够坚固起来。
这样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坚固起来。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本祷告的册子。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一本祷告的册子。
如果你没有祷告的册子，你至少有一张纸能够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夹在你圣经的里面。
假如没有的话，我希望你至少有一张纸将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放在圣经。
需要很多，就五个人的名字，你常常为他们祷告。
不需要很多，只是四五个人的名字写下来，经常为他们祷告。
当你为他们祷告，神就给你一样东西，叫做爱。
当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一样东西给你，这个就是爱。
你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给他们。
你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给他们。
你可以去探访他们。
你可以探访他们。
你去关怀他们。
你关怀他们。
哦，神就叫你那些生命的恩赐丰富起来。
神就会将你生命的恩赐丰富起来。
必要的时候，神给你超然的恩赐。
必要的时候，给你超然的恩赐。
哦，你看到那个工人的那一个恩赐就渐渐的显出来，
你就看到工人的恩赐就渐渐咁显现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年都发这个侍奉调查表。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年都发嗰个侍奉调查表。
我们填的都厌烦了。
我哋填都好烦了。
啊，都不愿意填了。
我哋都唔想再填。
其实这个你不是为我填。
其实呢个你哋唔系为我填嘅。
这个是你自己向神的一个委身。
呢个你自己同神嘅委身。
我为什么这么唠里唠叨，像老太婆裹脚布一样都在讲这个话呢？
我点解咁啰嗦去讲咁多呢啲话呢？
我是希望你能够诚诚实实在神面前用这张纸来表明你今年你愿意立约为神所做的侍奉。
我希望你 用一张调查表去诚诚恳恳在神里边同神立约。
如果你不填的话，我们过去那些人填的通通没有用。
如果你不填的话，你过去那些人所填的都没用。
我们需要整体的来调配这些人，
因为需要整体去调配这些人。
所以请你千万今天你走以前把这份表填一下。
所以希望你走之前将这份表填。
这是最后一次的呼吁，
这个最后一次的呼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份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恩赐。
你我要去用爱心来运用这些恩赐。
你我要用爱心去运用这些恩赐。
教会就被建立起来，
咁教会就会被建立起嚟。
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唔愿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齐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
你爱我们，
你爱我哋，
所以你给我们这个教会，
所以你俾我哋呢个教会，
让我们能够用这个教会来接触到许多的人。
叫我哋能够用呢个教会去接触更多嘅人，
让这些人都能够认识你，也生活在这个教会里。
叫嗰啲人都能够认识你，都生活喺教会里边。
这个教会就有一个爱来表达出来。
呢个教会就有一种爱表达出嚟。
主啊，我们求你不但是你丰富的同在。
主，我哋求你唔单止系你丰富嘅同在，
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
赐俾我哋生命嘅恩赐。
我们更求主，让我们的爱能够透过恩赐表达出来。
我真系求主用你嘅用爱，真能够通过恩赐表达出嚟。
因为这个爱实在是运用恩赐最妙的道。
因为呢个爱系运用恩赐最妙嘅道路。
主啊，你爱这个教会，
主啊，你爱呢个教会，
实实在在是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
主啊，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尽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好叫主你在我们身上有工作。
好叫主你在我们身上有工作。
主耶稣基督从我们里面出来，就叫人得到服侍。
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出来，就叫人得到服侍。
求主感动我们，
求主感动我们，
也悦纳我们的祷告，
也悦纳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